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0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美国即将暂停跟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的外交谈判，美菲联合军演，但是呢两国关系微妙，调查显示亚洲国家期盼跟美国中国同时交好，而中国有100多位律师星期一发起了联署建议书，要求国务院依法撤销司法部新修订的律师事务管理所办法。中东国家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阿拉伯之春，导致卡扎菲等专制领导人纷纷倒台，可是朝鲜的军事政权依然稳固，那么为什么没有出现平壤之春呢？中国将要推出台湾蓝营8县市之旅，这在台湾引发争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塔利班叛军据悉在黎明前发起了多方的攻势之后呢，占领了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市的大片领土。城市居民星期一晚上告诉美国之音，在昆都市省府的中部地区，战斗正在激烈进行。阿富汗安全部队正在试图保卫地区警察局和省长办公室。省当局坚称，政府军还是控制着昆都市所有政府机构，并且决心保卫这座城市。一年前，昆都市一度落入塔利班之手。塔利班的一位发言人声称，在阿富汗军队撤离之后，他的战士在该市主要广场扬起了伊斯兰反叛力量的白色旗帜。可是北约坚定支持行动，星期一晚上在一份声明中说，昆都市在政府的控制之下，阿富汗安全部队也控制着主要广场，增援部队已经在路上。目前不可能有独立方面的消息核实交战双方的宣称是否属实。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星期二表示，需要采取大胆的行动应对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正在发生的事情。针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居民区的进攻正在对平民造成毁灭性影响。联合国官员阿勒侯赛因说，面对这种极端恐怖的雪崩式暴力和毁坏，必须采取不同寻常的行动予以应对。他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制定规则，以便在人们严重担心战争罪行、反人类罪行以及种族灭绝性屠杀可能正在发生的时候，防止安理会成员国动用否决权来阻止通过有关决议。美国也拥有否决权，美国支持反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反对派，这使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处于跟俄罗斯对立的立场，并且导致这两个大国在多次谋求和谈跟停火的时候相互要求对方对交战各方施加影响。上个月美俄两国达到一项目的在减少暴力冲突、加快向阿勒颇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停议的协议，但是呢，这个协议迅速被打破，美国跟俄罗斯就此相互的指责。星期一，美国终止了有关停火的谈判，声言对俄罗斯的耐心已经耗尽，并且指出阿勒颇的平民继续受到军事进攻。俄罗斯呢，则表示对美国的决定感到遗憾，并且表示对他所称的美国未能将温和派反政府武装跟圣战者区分开来感到失望。那么现在呢，华盛顿即将要跟莫斯科停止就叙利亚问题的外交谈判，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还有叶林的报道。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僵持短期之内会有缓和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克里9月29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即将暂停与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的外交谈判，原因在于俄罗斯没有诚意履行此前的协议，而是继续帮助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平民进行轰炸与空袭。克里说，我们到了暂停谈判的边缘，原因是一边是这样轰炸还在进行，一边是我们坐在那里试图认真对待谈判，
这是不理智的。我们看不到为解决目前问题实现目标的诚意，所以现在到了我们要寻求其他选项的时候了。除非交战方明确指出他们愿意考虑如何有效地应对问题。在叙利亚阿勒颇市反对派控制区内的两家最大医院遭到袭击，美国认为阿萨德政府军和俄罗斯应对行为负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空袭医院的行为已经构成战争罪行。联合国、美国、英国外交官表示，对阿勒颇东部地区进行空炸的只有阿萨德的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但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否认指控，坚持他们只轰炸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系的努斯拉阵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29日的记者会上说，白宫、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务院等相关政府机构正在讨论外交途径以外的其他选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9月28日在纽约说，从9月19日到9月27日，阿勒颇东部地区被空袭至少1700次，导致至少1000人死亡。此外，一个反映由叙利亚志愿者组成的救援组织“白头盔”的纪录片，28日在纽约举行公开放映。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叫“叙利亚民间防卫队”。纪录片说，这批志愿者帮助那些逃不出阿勒颇的人。活动人士和一些西方政治家呼吁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白头盔”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和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今年初从基地组织分离出来的叙利亚伊斯兰组织“征服叙利亚阵线”有一个高层头目，星期一在一次空袭行动中丧生。“征服叙利亚阵线”的前身是努斯拉阵线，该组织说阿布法阿伊马斯里在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驾车的时候遇袭身亡。美国军方说他在这个地区针对马斯里实施了一次空袭，但是呢，官员们仍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评估。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埃及公民马斯里曾经跟前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有联系。本拉登在2011年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特种部队击毙，马斯里也曾经是死去的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的同伴。库克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的死如果得到证实，将破坏并且降低基地组织高层头目和极端分子之间的相互协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跟菲律宾两国军队在星期二，也就是10月4日，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联合军事演习，以改善两国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而与此同时，美菲两国关系微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菲律宾和美国举行的第33次两栖登陆演习，演习的目的是增强两国军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多兵种协调运作能力，包括应对人道主义和自然灾害。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司令科斯塔雷斯强调菲律宾和美国长久以来的防务合作承诺。
我们的前人信守并履行了他们的承诺。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人们希望各位海军陆战队官兵和我们的后继者要做什么。我们的承诺是始终一贯、一以贯之的。
我相信我们将继续合作，打造我们的伙伴关系和合作能力。美菲联合军演强化两国对长久合作以及两国海军陆战队兄弟情谊的承诺。
然而，在美菲两国军方官员重申和强调两国防务合作的承诺之际，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继续发出另一种声音。他6月30日上任，随即展开造成几千人死亡的打击贩毒吸毒的运动，他由此受到国际间的批评，他做出的回应之一是对美国进行攻击。近几天来，杜特尔特声言，今年的非美联合军演将是他为期6年的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并说要废除他的前任跟美国订立的防务协议。 按照那一协议，美国将派遣更多的军人到菲律宾抗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在被问到杜特尔特总统的有关言论时，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副新闻参赞艾玛纳吉给予了外交官式的回答。
我想请你向菲律宾总统办公室寻求澄清，我们继续在菲律宾展开伙伴合作，打造双方的军事行动协调性，以及我们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应对灾难的能力，促进地区安全。
杜特尔特推行的打击贩毒吸毒的运动已经导致3200多人死亡，并使人们担心法外杀人的问题。华盛顿、欧洲联盟和联合国都就此对杜特尔特提出批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个定期追踪亚洲国家人民意向的跨国调查研究显示，尽管在中国崛起之后，美中两国在亚洲竞逐影响力日渐激烈，可是呢，亚洲国家并不希望被迫在美中之间做一个选择，而是希望同时跟美国跟中国交好。在经济上，中国是他们的机会，但是在安全上，美国还是最值得信任的。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合办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长期追踪亚洲各国公民对于东亚地区威权体制转型与民主化变迁的政治态度，定期在亚洲进行同步跨国调查。主持调查研究的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上星期五带领研究团队来到华盛顿，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最新一波调查结果。朱云汉指出，今年初才结束的这一波调查主要的议题是收集东亚各国人民对于美国与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和态度。他说，在中国更加自信，开始对外输出软实力，以及更有能力设定亚洲议题的同时，美国也采取亚洲再平衡政策作为抗衡。虽然各国以他们各自与中国的地缘关系而有不同看法，但基本上亚洲国家仍然希望与美国、中国都维持良好的关系，不希望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朱云汉说，
很多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其实他们都比较倾向于同时跟中国跟美国都维持比较好的关系交往，因为很显然就是说在经济方面他们可能越来越更依赖中国，但在很多安全领域他们还是非常比较更信任美国，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两个都是重要的关系，而且都也不能相互替代，所以他们都不愿意说选边，说我跟中国走得近我就要减少跟美国的交往。
朱云汉说，台湾的调查结果也是一样，虽然民进党倾向支持台湾独立，希望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台海两岸经过20多年来的互动，彼此的经济关系已经非常紧密，因此蔡英文总统也不得不以维持现状来作为政策选项。朱云汉说，
对蔡总统来讲维持现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项，对，所以他从竞选到今天为止他都还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虽然能不能做到什么程度呢另外问题，但就是说至少这可能是即使在台湾不管蓝跟绿我相信都认为说两岸关系经不起一种断裂或者是一个全面性的这个倒退，我想这个对台湾的影响太大这不是一个现实上一个合理的选项。
此外，这个新一波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结果也显示，中国周边实行民主、重视传统与民主价值的国家大都还是认为美国对地区有正面积极影响力，他们也倾向选择美国的制度与模式。不过在东南亚，除了菲律宾、缅甸和越南以外，美国在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正在失去其吸引力。台湾大学东亚民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布里奇特·威尔士说，许多亚洲国家的人民认为美国最重要最具优势的软实力就是它的民主价值，但奥巴马政府推动亚洲再平衡政策却只专注于经济和军事层面，在美中影响力的动态平衡正在改变时，民主是美国最需要把握和运用的重要资产。威尔士说，
我们在调查软实力时发现，美国并没有与东亚人民接触，我们看到这方面有缺口、差距和改变。我认为这与我们的政府与东亚接触的方式有关，那是一种高度精英化、以高层访问交流为主的做法，而不是与普通公民接触。
梅利坚大学政府研究学系助理教授陆杰表示，他的研究发现，中国公民在讨论哪一种模式较适合中国的未来时，选择美国模式和不清楚的占大多数。他分析影响人们选择的因素包括经济条件、法治、监督制衡、选举政治、政治权利以及自由等。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公民对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表现给予负面评价的关系。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涵盖亚洲14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菲律宾、蒙古、新加坡、越南、泰国、韩国、印尼、中国、马来西亚、日本、柬埔寨、香港、缅甸。自2003年开始进行第一波调查，2008年完成第二波调查，第三波调查时间是2010到2012年，最新的第四波调查时间是在2014到2016年年初。研究团队说，调查结果要经过几个月的最后整理才会正式发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报道。中国100多位律师星期一发起联署建议书，要求国务院依法撤销司法部新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建议书表示，这是一部违反规章制度程序，严重违背宪法、违背法律和国际法文件、违背国家和人民权益、违背科学的列法。他们认为应当依法予以撤销。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这个主送国务院、抄报人大常委会并抄送司法部的建议书表示，新办法近期一出台便引发律师界的激烈震荡，连日来不断有律师撰文或发表评论声讨司法部这个新规。建议书称，司法部未经事先公示讨论修规草案等法定程序，暗箱操作签署发布新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网上消息说11月1日开始实施。这部悄无声息的出笼及其新增和修改的条款内容违反修订规章的法定程序。建议书表示，司法部的新规从起草到送审再到审核通过，整个过程完全处于秘密暗箱操作的状态，不仅没有向社会公布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广大律师的意见，严重的违反了立法法和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的程序。司法部这一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建议书批评说，司法部在新修订办法中新增第50条，对律师和律所职业行为进行种种限制，规定律所不得放任纵容本所律师有煽动、教唆和组织当事人或其他人员到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举牌、打横幅、喊口号、声援、围观、制造影响、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对本人或其他律师正在办理的案件进行宣传和评论，炒作案件，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者借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否定国家认定的邪教组织的性质， 发表批评党和政府的不满言论等行为，并冠以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扰乱法庭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等恶名。建议书强调，司法部新规的上述条款不仅剥夺了律师因特殊职业要求所依法享有的辩论言辞的民事和刑事豁免权，而且连律师作为公民所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宪法自由权利也粗暴野蛮地剥夺了，不仅把本应属于公安机关行使的职权划拉到司法行政机关的名下，也突破律师法规定的处罚范围，构成违反立法法第80条第二款关于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利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有报道表示，外界认为新办法增加某些条款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压近年兴起并不断壮大的维权律师群体，成为官方选择性打压维权律师的依据。绿城定邦律师事务所主任葛文秀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办法不仅针对近年来兴起的誓言捍卫辩护权的维权律师群体，也针对所有坚持依法办案的律师。他说，
就是针对认真捍卫法律的这样的律师，兢兢业业以法为职业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这样的律师来的，不能完全就是说维权律师，你只要认真的维护法律，你可能就要受到这些限制，出现这么一个非常荒唐的局面，完全是跟法律过不去，跟人民对这个公平正义的这个要求完全是相反。
据报道，大批维权律师认为，近年来在刑事诉讼领域不断出现大量剥夺公民辩护、非法干预、阻挠律师辩护的违法违规情况，许多地方当局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与当事人会面、通信，甚至阅卷，或迫使当事人及其家属解聘委托律师，或非法指定律师出任辩护人。更严重的是，有些部门还对办案律师采用跟踪、威胁、强制传唤、甚至拘留等非法手段，阻挠破坏辩护律师履行职责。曾多次代理敏感案件的葛文秀律师表示，大批律师被迫通过博客、联署信等方式反映或控告现实中遇到的大量违法限制律师职业权的行为，这已经说明包括通过法庭等正当途径达到公平正义的方式已经失效，而律师的这种权利也是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他说，
法律没有授权作为不违规章，你可以对宪法所确定的公民权利做出限制性的规定，那真是违法的。他的一些规定呢，他恰恰是违背这个上位法、违背律师法，尤其是违背宪法的根本规定，限制了律师的一个职业活动和职业权利的行使。他已经是说明我们现实的很正当的一些途径，在法庭上，你确实是你没法达到追求公平公正了，对吧？违法的行为是相当严重的，你连这些权利都给剥夺的话，怎么去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啊？怎么去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啊？
据一些维权网站报道，由于在职业过程中遇到许多地方肆意阻挠甚至剥夺律师辩护权的情况，中国维权律师群体被迫出现一些为捍卫辩护权死磕的律师，这让当局感到恼火，并最终重拳出手打压。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9月29日的最新统计，2015年7月9日，当局针对主要代理维权案件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展开外界所称的709大抓捕，先后拘捕、拘留、强制约谈、传唤、限制出境多达近320人，其中取保候审20人，一审判处4人，包括瑞丰律所主任律师周世峰，目前仍有16人羁押候审。据悉，这份联署建议书10月2日下午已经寄出第一批签名，联署到7月10日结束，
10月8日将寄出全部联署文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当年5岁的坚赞诺布被中国政府批准认定是第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而被达拉喇嘛选定的更登确吉尼玛从此没了踪迹，由此引发的争议到现在都没有消停。而现在这位所谓官方第11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已经26岁了，他在中国境内的各种佛教事务中呢，有更加频繁的发挥作用。不过到底他在藏人的心目中有多大的影响力呢？地位又是如何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文讲述中国共产党扶持年轻的班禅喇嘛，试图扩大他在藏人社区的影响力，为日后达赖喇嘛圆寂后甄选下一世转世灵童做好准备。今年7月21至24日，中国政府批准认定的第11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西藏日喀则第一次主持了10轮金刚灌顶法会。这个法会是藏传佛教重要仪式之一，意在激发潜在智慧。流亡印度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一直在境外举行这一仪式。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称，这次由班禅驻锡地扎什伦布寺主办的大规模灌顶法会是西藏60多年来的首次，每天有10万余名信众参加，并有来自西藏、四川、甘肃、青海等各大寺庙的100余名高僧活佛和5000名僧尼在这4天的时间里接受了班禅的10轮金刚灌顶。媒体的高调报道和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是主张无神论的中国政府改变论调，开始助推西藏佛教事业的发展了吗？在西藏出生长大，现流亡海外的西藏问题研究者桑杰加曾任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发言人，他向美国之音记者否认了以上这种可能性。他说，
你看中共的做法就是他在去支持他确立的班禅喇嘛在日喀则进行10轮灌顶法会的宗教活动的同时呢，他在西藏的康区，就是四川色达那边呢，那他在摧毁这个色达佛学院，所以呢，这个就说明他不是一个他不是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或者是对宗教进行了一个开明的或者说放松了一些比较打压的政策，完全不是。
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就在日喀则举办金刚灌顶法会的同一个星期里，中国政府在位于色达县的腊荣5明佛学院开始拆除部分僧舍，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藏传佛学院。桑杰加说，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推广班禅喇嘛的佛教活动，只是为了扩大他的影响力，最终也是为其利益服务。桑杰加说，
我们说这是汉人班禅喇嘛或者班禅。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在拉萨当地售卖各种西藏精神领袖照片的小摊上找不到这名第11世班禅喇嘛，倒是还有不少第10世班禅喇嘛和同样流亡海外的伽玛巴的照片。在藏传佛教中地位至高无上的大昭寺内也有类似的情况，第10世班禅喇嘛的照片被摆放在显著的位置，而第11世班禅的则不然。桑杰加回忆说，历来这位班禅在西藏等地区举办活动时，本地政府都会要求各寺院的僧人前往欢迎膜拜，这次的灌顶法会也是如此。他说他得到的消息是政府规定当地的民众必须参加，而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高僧活佛也务必出席。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在藏人里面对他的认可，或者说对他的认可，或者说对他的信任，就根本没有一个信，没有有把他当成班禅喇嘛这样，所以呢，政府需要强制藏人去听。
然而，说到5岁被选定成为第11世班禅的坚赞诺布本人，当时的他恐怕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而对于20多年来发生的一切，他又有多少决定权呢？桑杰加说，
他是没有选择的，他是被中国利用，然后中共控制起来，然后中共命令他去做什么，不允许他做什么，其实他是没有任何的自由。
不过在2015年，这位班禅在两会期间对中共的藏传佛教寺院僧人编制限制政策提出了意见，称这可能导致佛教面临名存实亡的危险。桑杰佳说，
我觉得他是一个藏人，他是一个学佛的，他是这样子，就他作为一个藏人，肯定他对他关心西藏，他关心热爱这个民族，这是无可否认的。对，
说到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两位藏传佛教的重要精神领袖之间，在历史上就开始互为师徒，更是在寻找对方的转世灵童仪式上有着拍板的权利。1995年，流亡印度的第14世达赖喇嘛选择了更登却吉尼玛，而非中共选择的坚赞诺布，成为第11世班禅喇嘛。虽然前者被中国政府软禁，失去了消息，但藏人们心中对于达赖喇嘛的选择的承认度，压倒性的超越中共的选择。那么未来在达赖喇嘛圆寂离开后，这位班禅喇嘛也就成为了中国政府在控制选择下一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问题上的关键人物。不过他的选择能有多少说服力，桑杰佳不以为然。他说，活佛转世最有话语权的还是活佛自己，因此不论达赖喇嘛是否决定转世，决定如何转世，都会有他自己的安排。他说，
如果中国按他的计划用这个假的班禅再寻找一个假的达赖喇嘛，那是同样的结果。现在的假班禅都是这种状况，那你可以想象他寻找一个在假的转世灵童，在藏人里面其实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华裔妇女于阿敏被控向中国非法出口潜艇零件，最近被判刑21个月。一个月前，另外一名华裔女子满文霞也被控密谋出口军机组件到中国，被判监禁50个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有关报道。
55岁的中国女子于阿米是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今年4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声称她为中国政府工作，却没有依照法律登陆。另一个罪名则是对运送货品的内容撒谎，但于阿米并没有被指控间谍罪名，也没有提供军事机密。于阿米2个月前承认2项重罪罪名，一个是向外国出口货物，但没有向美国政府登记为外国政府的经纪人。第二个罪名是密谋从事国际洗钱活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道尔顿周一宣判，于阿米被判处监禁21个月，缓刑2年。联邦助理检察官艾瑞克指出，于阿米涉及空壳公司、离岸账号和假证件。根据监控记录，在2002年和2014年间，于阿米涉及260万美元的非法交易。于阿米在中国工作过的哈尔滨工程大学是他的唯一客户，他为该大学携带或托运的货物包括水下传感器、电线和声纳仪器，这些是该大学的工程师，包括他从前的上司，用来建造遥控潜水艇所需。起诉书则指出，是用来为解放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发展无人驾驶航器。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联邦检察官援引联调局的说法，经济间谍活动已经增加50%。2013年，于阿米把一些电线和连接器塞进行李带回中国，但于阿米的辩护律师认为，他只是个平常的家庭主妇，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律师说，于阿米在货单上谎报内容或漏填内容，但这些东西是一般人在美国买得到，并没有限制。于阿米1998年移民美国，目前是永久居民身份。他的律师认为他可能会被递解出境，他的丈夫和他同时出国，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于阿米在庭上流泪道歉，请求法官给他次新机会。他说，他爱这个伟大的国家，他没有理由也永远不会故意伤害美国，他已经心碎，全家都很悲伤，现在感到前途茫茫。 根据法庭文件，于阿敏和丈夫已经被没收$620,000，法官下令他们交出住家对面的两栋房子，价值大约$560,000。于阿敏从2008年到2014年，在佛罗里达中央大学的工程及电脑学院工作，担任助理。但该校发言人向媒体表示，并不清楚于阿敏为何离开，也不清楚他可接触哪些政府委托该校研究的项目。在于阿敏被判刑的一个多月前，45岁的华裔美国公民女子满文霞被控密谋，试图从佛罗里达州向中国非法出口战斗机发动机和可发射导弹的无人驾驶飞机，价值$500,000。她声称她的中国同伙为中国军方工作，但满文霞不知道她在美国交涉的对象其实是国土安全部的卧底探员。联邦法官告诉满文霞，如果他的计谋得逞，他将会伤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陪审团认为，满文霞密谋出口军事武器设备和技术信息到中国的罪名成立。法官最后判处满文霞50个月有期徒刑，刑满后必须接受心理治疗。满文霞受过良好教育，拥有电脑学位。他在移民美国加州前，曾在中国的技术学校和私立学院教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您还记得2011年中东国家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导致卡扎菲等专制领导人纷纷倒台。那么现在看看朝鲜，朝鲜的军事政权现在依然稳固，而且在朝鲜也看不到任何民众反抗的迹象。一些朝鲜问题专家就告诫说，不要指望朝鲜会发生平壤之春或者是自动崩溃。详情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外表上看，你根本看不出这个身穿西装、英文名字叫做奥斯汀的小伙子是来自朝鲜。他14岁的时候与家人逃到中国，2年后被遣送回朝鲜，父母因此入狱。他后来一个人再次逃离朝鲜，在中国待了3年后，几经辗转终于来到韩国。他的父母出狱后也辗转来到韩国，只是他的姐姐留在了朝鲜，他们至今都没有他的音信和下落。奥斯汀现在美国一所常春藤盟校学习政治学，目前他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一个有关朝鲜的研讨会上，把朝鲜称为一个处于过渡中的社会，并谈到了朝鲜过去20年来所发生的改变，包括中央分配体系的崩溃、市场化的试验导致中产阶级的出现，以及民众对政治忠诚度的减弱。不过他在朝鲜仍然看不到任何民众反抗的迹象，他试图做出分析。
The first is the devastated economy. If you are so hungry, this is my personal experience as well.
第一个原因是朝鲜非常糟糕的经济，如果你特别饿，没有任何吃的，你的精力根本不会集中，你只会想到吃的东西，而不会想任何其他的事儿。这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
奥斯汀说，尽管朝鲜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市场化的试验，但是这种试验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他看来，在朝鲜看不到任何反抗迹象的第二个原因是独立社会组织的缺失。他说，从小学到老人院，你必须属于一个政治组织，这意味着你根本逃不出政府体系，也不可能成立自己独立的不属于政府的组织。这位叛逃者认为，朝鲜民众不反抗还有一个原因。
The last one is the absence of knowledge regarding democracy. In order to verify my claim,
最后一个原因是缺乏有关民主的知识。为了证实我的看法，我查了朝鲜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课本，包括有关朝鲜历史的课本，但是我找不到任何有关民主的概念或是信息。这意味着政府根本不教有关民主的东西。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韩国朝鲜基金会朝鲜研究的首席主任文新善也认为，当你总是处于饥饿状态时，你很难成为你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命运的主宰者。 在他看来，朝鲜政权对民众实施的信息封锁和高压政策也导致他们不敢反抗。
Beyond deprivation, there's also such control over information.
他说，除了经济上的困境，朝鲜政权对信息进行严格的控制，而且朝鲜人之间相互非常的不信任，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不信任他人，不管是家人还是社区的成员，任何人显露出对政府不忠诚或者是有这个倾向都可能被报告给政府，所以他们倾向于什么也不说。如果人们连自己的家人或是社区的成员都不信任，很难出现一个批评当局的大的社会运动。同时，也是卫斯理女子学院政治学教授的文心善还以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例说明，一个社会走向民主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一直关注朝鲜问题的前瑞典记者，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希尔伯斯坦认为，朝鲜政权比人们想象的要稳定。
If people think that North Korea will automatically collapse and go away,
如果人们认为朝鲜会因为不能承受自身之重而自动崩溃或是内爆，我认为这是很天真的愿望。当人们提出朝鲜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时，我认为答案是也许比人们预计的要长一些。
希尔伯斯坦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制裁之后，在中朝边境城市丹东进行了实地考察。他本来预期中朝边境贸易会因为这个制裁以及中朝关系恶化而有所减少，但他却看到排队等待过关的运货卡车超过了以往每天200辆的平均数量。分析人士指出，多年来对朝鲜实施的经济制裁并没有影响到朝鲜政权的稳定。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文心善教授认为，对朝鲜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发生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的演变，而不是出现阿拉伯之春这种引发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革命。他说，我认为在目前希望朝鲜出现平壤之春是很危险的，因为掌权者的权力非常稳固，因为压制的手段非常严厉。我不希望朝鲜人受到伤害，不希望他们相互屠杀或是以其他的方式相互伤害。文心善教授说，朝鲜当局目前正在进行更多的市场经济方面的试验，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朝鲜年轻人获得更多来自外面的信息，这种好奇心会促使他们开始提出一些问题。因此，我认为朝鲜是否会逐步发生改变，还要看这两方面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军火很可能第一次出口到传统上有美国武器主宰的菲律宾，那么这对俄罗斯有什么重要的政治意义呢？下面是白话的报道。
俄罗斯乌拉尔车厢厂负责人最近对亲官方的消息报表示，俄罗斯正在与越南谈判出售 T90 型主战坦克。越南的坦克采购规模属于中等，购买数量不会超过100辆，双方正在讨价还价，越南想获得价格折扣。这名负责人说，如果双方谈判成功，下一步将确定坦克在东南亚地区使用的一些技术要求。位于欧亚大陆分界线附近的乌拉尔车厢厂是俄罗斯主要的坦克和装甲车辆生产企业， T90 型坦克是这家工厂的最重要的军工产品。 T90 型坦克是基于苏联 T72 坦克的升级产品，目前除了大批装备俄罗斯军队外，也大量出口。这种坦克也装备了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军。印度多年前曾引进了 T90 型坦克的生产线大批生产。有报道说，越南军方在决定采购 T90 型坦克前，曾在印度详细考察了解了这种坦克的性能。这批 T90 型坦克将会被部署在同中国相接壤的越南北部省份。越南同中国一样，现在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主， 但越南近些年来从俄罗斯采购的武器主要以海军和空军武器为主，这是越南首次大规模采购陆军武器。双方也在讨论俄罗斯为越南军队中的大批老式的 T-72 型坦克改造升级。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不久前报道，俄罗斯准备向越南出售几个大队的 S-400 型防空导弹，越南很可能将成为中国之后成为这种先进俄罗斯防空导弹的第二个外国买家。另外，越南也想采购俄罗斯的无人机。越南购买俄制武器的资金来源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俄罗斯提供的武器采购贷款。亲克里姆林宫的军备问题专家普霍夫呼吁俄罗斯在 T-90 坦克交易上再次照顾越南，因为越南是俄罗斯的重要伙伴，其他国家正在打入越南的武器市场。以色列、法国、美国、波兰等国目前都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同越南合作，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白俄罗斯也向越南出售了许多武器装备。俄罗斯陆军已经计划明年与越南共同举行联合演习。在莫斯科的一名越南高级外交官说，越南总理阮春甫五月份访问了俄罗斯，俄罗斯是他担任总理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双方正在磋商，越南总统和其他的高级领导人可能在今年年底和明年访问俄罗斯。俄罗斯还准备为越南建造第一座核电站。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认为，越南军队的装备一直以苏制和俄制武器系统为主，许多军官曾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受训，对俄罗斯武器非常熟悉。军事技术合作是双方关系中非常重要的领域，但俄罗斯一直重视同越南发展关系。罗克申说，同越南的合作对俄罗斯非常重要。常言道，谁控制了越南，谁就能控制整个东南亚。当然，这里的含义不是控制越南，越南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重要桥梁和跳板。同越南的关系能反映出俄罗斯的东南亚外交是否能高效和有成果。俄罗斯也在寻求同传统上受美国影响较多的菲律宾加强关系。消息报透露，俄罗斯将向菲律宾提供直升机、装甲战车等武器装备。菲律宾驻俄罗斯大使最近表示，莫斯科准备向菲律宾提供采购武器的贷款。俄罗斯军售官员已经列出了详细的合作计划，包括为菲律宾训练军人以及稍后的武器配件供应和其他的一揽子售后服务。据报道，菲律宾军方将会很快向俄罗斯提供一份武器清单，俄罗斯计划拿出现役的武器装备供应菲律宾军队，这样能够确保以最快的速度满足马尼拉的需求。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菲律宾军队从未使用过苏制和俄制武器，向菲律宾出售武器能让俄罗斯打入新的军火市场。虽然同菲律宾的武器交易经济利益不大，但俄罗斯更看重的是将能够带来的政治红利。一名学者说，俄罗斯武器装备菲律宾军队可让美国难堪，能给美国增添麻烦。另一名学者认为，菲律宾正同日本积极合作，在此基础上，菲律宾同俄罗斯更多互动将会非常重要。俄罗斯目前也在同印尼谈判出售苏-35战机和其他的装备，并向马来西亚推销新式的柴电潜艇。俄罗斯也在同文莱苏丹合作开采当地的油气资源。学者罗克申说，加强同南中国海地区国家的关系是俄罗斯的一项重要外交战略。罗克申说，同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将持续下去，因为这是俄罗斯新的外交方向，更是俄罗斯总统所倡导的转向东方外交的组成部分。同这些国家加强关系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应该通过具体的行动来落实。一些分析人士说，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执政之后，为俄罗斯扩大在东南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重要机会。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台海两岸的有关新闻。中国将要推出台湾蓝营八县市之旅，在台湾引起了争议。绿营县市的首长表示，这种做法将对两岸关系发展是一种伤害，两岸关系也将越走越远。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绿营四县市首长日前召开记者会，呼吁观光不能分蓝绿。高雄市长陈菊表示，观光客应该没有色彩之分，希望两岸之间能有更多元开放的正面互动。台湾蓝营八县市首长上个月18号前往中国，与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面之后，大陆方面做出8项回应，其中包括乐见并支持八县市组成旅游促进联盟，并且和大陆各地建立联系窗口等等。浙江宁波一家旅行社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推出台湾蓝营八县市之旅，避开了嘉义阿里山、台南赤坎楼、高雄爱河等绿营执政县市的著名景点。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台湾的观光被这些政治小动作分化，令人感到非常遗憾。
其实观光本来就是应该点线面串联，而不应该是说由蓝营执政的8个县市好像站出来，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宣示。那么我们要问，难道飞机不用经过桃园机场，不用经过小港吗？那这不是就是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样的一个渲染跟做法，其实有点不当。
陈亭妃委员还说，台湾地方县市首长应该一起推动台湾整体的观光，而不是透过个别的政治手段来吸引客源。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说，台湾的主要国际机场都在绿营执政的县市，除非陆客要跳伞来台，否则这一招没有意义，也无法达到分化的目的。民进党籍台南市长赖清德表示，如果陆客只去蓝营八县市，这种做法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一种伤害，两岸关系也将越走越远。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不乐见陆客来台，只去一些特定的县市。不过，蓝营地方首长为其民众的生计努力，应该予以肯定。
那努力能不能有成绩，我想接下来呢应该多多少少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哦、那我们是希望说陆客来台的这个部分呢、啊、能够对所有的台湾民众来讲啊、哦、都是有利的有益的哈、哦、而不是把台湾切割成不同的部分，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希望新政府能提出有效办法，帮助台湾的观光业者找到新的出路。国民党籍的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不是只有蓝营八县市，大家都希望有更多观光客来台湾，新北市只是一个窗口，希望争取更多陆客来台。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星期二就媒体询问中国已紧缩陆客，要台湾承认九二共识，表示台湾从以前就不承认九二共识，以不存在的东西压迫台湾，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也太幼稚。94岁的李登辉日前还说，台湾现在不改革就将被中国改变。他说，推动宪政改革是终结一个中国的最佳途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现在已经改编成电子书出版，丰富的文字内容配合珍贵的历史文献与照片，完整呈现纪录片中抗战老兵的深度访谈与抗日英雄的感人故事，为您揭开8年抗战的历史真相。请立刻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下载《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电子书上下两册。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批评俄罗斯不负责任，非常不明智的决定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他表示必须继续做出努力结束叙利亚的战争。不过美国和俄罗斯有关停火的谈判已经停止。克里星期二在布鲁塞尔说，他表示美国没有放弃叙利亚人民，也没有放弃追求和平。美国和俄罗斯星期一终止了有关执行叙利亚停火的会谈。美国指责俄罗斯没有履行制止冲突、确保救援物资送到被围困居民区的承诺。克里国务卿说，美国和俄罗斯仍然将在更广泛的多边谈判中讨论叙利亚问题。联合国官员表示，需要采取大胆的行动，应对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正在发生的战斗。这些战斗正在对平民造成毁灭影响。诺贝尔评委会星期二宣布，三名美国的大学教授凭借在奇异物质状态研究领域的成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三名科学家都出生于英国，分别是索利斯、霍尔丹和科斯特利茨。他们为研究固体材料的表现状态引入了一种全新而且完全意想不到的解释。这三名科学家还研究出新的数学方程式来解释这种新的行为特性。除了享有诺贝尔奖得主这一荣誉所带来的声望之外，这三名科学家将分享大约$93万的奖金。他们12月10日出席举办的颁奖仪式时，还会获得证书和奖牌。两名突尼斯男子向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披露，他们被关押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阿富汗监狱的时候受到了酷刑折磨。目前这两个人的说法还没有办法对独立证实，但是人权观察聘请的独立医学专家称，X 光扫描其中一个人的身体时，发现他的脚踝曾经断裂，愈合情况不好，另一人失去了两颗牙齿。哥伦比亚选民在全民公投中出人意料地拒绝了政府与左派哥伦比亚革命军签署的旨在结束52年内战的和平协议之后，哥伦比亚的政界领导人正在寻找前进的方向。桑托斯总统同所有的政党将举协会晤，并下令他的谈判代表返回古巴哈瓦那。双方已经在那里进行了4年的和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20年之前的报税表正在引起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的震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指责川普靠牺牲普通纳税人的利益致富，但是他的支持者形容他是一个天才，因为他通过合法的手段避免支付数百万美元的所得税。星期一，克林顿在中西部俄亥俄州集会上说，川普双手从美国捞取好处，把账单留给我们。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